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紧张局势升级，中共大幅减少对欧洲市场的直接投资；港警朝早突袭，一传媒五董事及高层遭拘捕；数百中国学生学者疫情初期提前返美，遭美调查。耶伦说美将在某些领域和中国脱欧，确保国家安全。巴尔的摩爆枪击案，警方说一死五伤，枪手逃跑。中共将开始打击课外辅导行业。以下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去年大幅减少了对欧洲市场的直接投资。石英财经网礼拜三报道，根据美国荣鼎集团和柏林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联合报告，2020年中国对欧盟和英国的直接投资约为65亿欧元，和上一年相比下降了 45%， 这个是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去年流入英国的中国直接投资甚至减少了 77%。 即使是这样，英国仍然是中国在欧洲投资的前三大目的地之一，法国和德国位居榜首。和以往相比，欧盟成员国现在对很多来自中国的企业并购进行了更严格的审查，一些计划中的企业收购没有实现。报告说中国本年度投资会继续下降，原因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国资本外流的高障碍以及欧盟更严格的控制。另外，中欧关系紧张亦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中欧十二月达成的投资保护协议目前被搁置，欧洲议会的批准似乎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另一个争论点仍然是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三月，欧盟三十年来首次对中国政界人士和组织实施制裁。欧盟指责中共镇压新疆维族人，侵犯人权。6月17日朝早7点左右，香港警方国安处先后拘捕一传媒集团、苹果日报等五名高层。另外，港警仲搜查了苹果日报的大楼。据《苹果日报》报道，朝早7点半左右，上百名警察直闯《苹果日报》大楼，封锁大楼各个出口。所有进入大楼的人都要登记身份证及职员证，还要求提供电话、地址等个人资料。警察阻止记者返回岗位工作，禁止拍摄。香港新闻处话，国安处今早搜查位于将军澳的一间传媒机构。搜查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行动目的是为一宗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进行搜证。搜查行动仍然在进行。被捕的五个人包括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一传媒集团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及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香港新闻处话，他们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警方亦曾经到被捕人士的住所进行搜查。目前这五个人分别被扣留在警署。一传媒股票17日上午9点起短暂停牌。根据华盛顿自由灯塔审查的政府内部文件，美国情报官员正在调查为什么在 COVID-19 大流行开始的时候，疑似中共间谍持学生和工作签证返回美国。这些中国公民在2020年1月返美早于预期。华盛顿自由灯塔近日报道说，今年6月3号在美国各个国家安全和执法机构之间分发的内部文件中对这件事有所叙述。报告推测，中国学生比预期更早返回美国，以避免未来因 COVID-19 大流行病造成的旅行限制。报告写到，这个团队检查了乘客姓名记录数据库中的58000名入境美国持 FJ 签证的中国人，并确定了396人的回程时间原本是在2020年1月之后， 但是已经在2020年1月返回美国。虽然情报官员还未断定几百名受调查学生是否被确认为中共间谍，但学生修改后的旅行表明，虽然他们的政府和美国卫生官员做出了相反保证，但很多中国公民都知道 COVID-19 的严重性。当时即使中共已经将武汉封城，世卫一直没有发布全球卫生紧急状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表示，他预计美国将在某些领域和中共脱欧，以保护国家安全。但他担心美中两国或者在技术方面完全切断联系。耶伦在联邦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提到了财政部对中国在美国进行潜在有效投资的遏制计划。他说，我们正在研究目前拥有的全部工具，以回击和纠正中共损害我们国家安全和更广泛经济利益的做法。但耶伦表示，我对完全的技术脱欧有些担心。他补充说，很多美国盟友不都愿意大幅减少他们在中国的商业活动。在会议上，两党立法者亦就纳税人机密数据遭到泄漏一事问责耶伦。这件事件需要追溯到新闻机构 ProPolitica 的一篇报道。6月8号 ,ProPolitica 在一则报道中引述了一批税务资料，披露了部分美国富豪利用避税政策以减少税款。据报道， ProPolitica 向一个匿名来源取得了纳税人的数据。根据规定，纳税人资料属于机密文件。耶伦表示，如果是政府员工秘密泄露了纳税人的信息，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他将会向国会通报调查的最新情况。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警察局长表示，礼拜三至少有两到三名持枪歹徒在街头十字路口向一个住宅区开枪，造成一人死亡，五人重伤。枪手犯案之后逃走。隶属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巴尔的摩电视台美联社报道，警察局长哈里森说，枪击案是在西巴尔的摩的住宅区发生，五名伤者有人重伤，有人命危。哈里森说，警方是在今日下午两点接获枪击报案，赶赴现场之后发现有两人中弹。他说，这两个人已经送医治疗，另外四个人分别由私人车辆载至医院。哈里森说，目前调查人员得知这六个人是一起走在两旁树木林立的住宅区的时候，遇到至少两到三人向着住宅区开枪。他说，枪手之后逃跑，警方正在仔细搜查这个区，收集证据。中共准备对价值1200亿美金的中国课外辅导行业进行更严厉的打击。新规定预计最早将会在下个礼拜公布，7月生效。消息人士说，新规定将比预期的更加严格，这个行业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将要试行的假期禁令增加了在学校期间禁止在周末进行线上和线下辅导的计划。这个可能会令到课外辅导公司的年收入减少70%-80%。中共教育部和其他主管机构整律起草的规定，针对的是从幼儿园到12年级学生的残酷补习市场。这个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据中国教育学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 K-12 学生中有超过75%参加课外辅导班，而且有证据显示这个比例已经上升。路透社上个月报道，假期和周末补习禁令将在北京、上海和江苏等九个省市实施12个月，然后在全国推广。知情人士还说，过度的广告，特别是在主流媒体和公共场所的广告将被禁止，连补习费亦都要严控。礼拜三在纽约上市的教育中概股普遍下跌，其中好未来教育集团 TAL 收跌近17%，新东方 EDU 和高途课堂 GoTU 收跌都超过12%。以下是一组环球要闻。 主要内容有：美国大型航空公司网站宕机，澳洲联邦银行亦传出灾情，美联邦传播委员会制定新令，校园禁用华为等五家中期监视器，全美国朝鲜特使将到韩国和日韩三方举行会谈，纪念美解放奴隶，众议院通过六二节为联邦假期，美国关注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佩奇院通过决议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根据监控网站 Down Detector， 美国大型航空公司好似美国航空、西南航空、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的网站在17号清晨宕机，澳洲联邦银行亦通报网站和应用程序出了问题，正在紧急调查这件事。根据 Down Detector 网站，有超过1000名使用者通报西南航空网站出了问题，有400多名使用者回报 Delta 航空网站亦都宕机，还有大约300人通报连接不上另外两家航空公司的网站。路透社报道，西南航空是因为电脑故障被迫暂停营运，昨日取消了近300班航机，单日有500多个航班误点。另外，澳洲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澳洲联邦银行今日话俾法新社知，我哋知道一啲客户目前连接唔上我哋嘅服务，有几个组织机构都遇到呢一个问题，包括好多大型嘅银行。美国监管机构准备禁止国内使用华为同其他四家中国电子企业嘅产品，包括喺美国校园广泛使用嘅监视器，声称呢啲产品被用于喺新疆嘅打压监控有安全风险上嘅疑虑。FCC 预计今日表决这一道禁令，禁令里边仲点名通讯产业巨头中兴通讯和军民两用无线电生产商海能达通讯。这一道禁令将禁止这些中企在美国销售特定的电讯及监控设备。FCC 表示，他们可能会根据禁令撤销之前给予这些公司产品的核准。此举将迫使美国学员和其他客户更换摄影机系统，但 FCC 并未讲明撤除相关设备的时限。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史剑道表示， FCC 是继多年来警告不要使用华为设备后又一举措，所有原本预期能够使用好几年而在近期采购中企设备的人，现在要面临更换相关设备，但他们早就应该料到会议有今日。韩国外交部一名官员昨日告诉路透社知，美国新任朝鲜特使金盛今个礼拜将首度访问韩国，可能和韩国、日本官员举行三方会谈。拜登总统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上个月才刚刚首度举行峰会。金城的行程将在19号到24号展开，替各方试图令朝鲜重返核武谈判桌的行动再添紧迫性。日本共同社报道，有关各方正在安排这一次访问的行程，美日韩三国官员将在这段期间讨论拜登政府以非核化为目标和朝鲜对话的未来方向。共同社提到，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以及韩国外交部的朝鲜半岛和平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鲁圭德都将参与三方会谈。金城是韩裔美籍外交官，上个月获拜登任命再度出任朝鲜特使。他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就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亦曾经协助安排前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美国联邦众议院星期三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制定六月节为联邦假日，法案15号在联邦参议院无异议过关。16号众议院又以415票对14票通过，现在将会递交给总统拜登签署。美国大多数的州视六月节为假日，甚至正式纪念这个节日，但国会通过法案之后，六月节将成为第12个联邦假日，亦是38年来第一个新增的联邦假日。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杰克森里当日形容奴隶制度是美国的原罪， 他说六月节对非裔美国人很重要，对美国人亦将变得重要，因为我们亦是美国人，而这个节日代表自由。六月十九号的六月节国家独立日，纪念1865年六月十九号联邦军抵达德州，话俾当地知南北战争同奴隶制度已经结束的讯息。事实上，林肯总统早在1862年就公布解放奴隶宣言，并且在1863年元旦生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6号召开听证会，邀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格林培德出席。汤马斯在会中表示，中共长年在联合国以挑衅胁迫的方式运作，他们威胁其他国家，譬如如果有国家不听话，中共就拿疫苗作为要挟。他举例说，海地和台湾有邦交关系，中共就对海地施以庞大的压力。汤马斯说，美国必须帮助这些国家，让他们能够某种程度守规矩，因为当中很多国家没有本钱抵抗中国压力，包括因为一带一路大型计划而陷入债务陷阱，这个要靠美国和盟友齐力合作来对抗。针对台湾参与联合国议题，汤马斯表示，台湾是一个蓬勃民主政体，美国应该持续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活动。另外，40多名议员在听证会中对拜登政府与联合国接触的优先要务向托马斯提出了很多问题。很多议员对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行为表示关切。维珍尼亚州佩奇县6月15日通过一项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且强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是维珍尼亚州第14个县通过关于抵制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亦是2021年以来该州第13个县通过类似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通知佩奇县和附近地区的居民和医疗界有关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风险，以帮助制止居住在当地的公民无意间成为中共国家认可的强摘良心犯行径的共谋。佩奇县委员会主席摩根·费尼克斯表示，中共强摘人体器官，这个是针对群体和个人的反人类罪。他说，这场迫害应该立即停止。佩奇县县委员马克·斯特鲁普说，作为美国公民，我们需要将这个消息传播出去，等公众知道发生了什么，并制止这种恶行。他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应该参与入来，向中共发出强烈的声明，你们不能够继续做这些事。